师兄们好，有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欢迎语音交流和或者文字打出来啊。哎呀，这个心啊，你要是好听的话来说的话，这个应该是真心发声吧，真心发现，就是真心的显光明，真心的显用。你要说的好听是这样，你要说的不好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不断灭的心。你这个做的是做了，但是做就是无做，做是无做，无做这个地方就是因无所住，因无所住，但是它就是而生其心，就是这个虽然是无做，但是它并不断灭，它该做的做了，这就做了这个就叫做生其心。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要是通俗点的说，这个生其心就是不断灭。并不是就是不干什么，你就是饥来吃饭困难眠啊，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说的这个饥来吃饭困难眠，可是说的是禅师的这个呀，可不是说的那一般人的啊。这个无所住，那个无所住，最后啥都不干了，不是的。而生其心，你也去应付了，该这么硬就这么硬了，该那么硬就硬了，但是无所住。你看看你能理解不？不能理解，咱们再探讨。你千座修行咋了？你千座修行才三年，不算容易吗？千座修行你都懒得修，你太过分了。那你要元音老人说明心见性容易，你这句话还复杂了呢。千座修行你都要咋了？你都要死了还是咋了？你养成千座修行的习惯，你打妄想才是不容易的呢。这个容易有好多种解释，不多说了。你既然说到容易，为什么还要修千座？那就暂且这么说吧。你看看你还有啥，你也可以上麦来交流啊。明心见性容易，为什么还要修千座？换句话来这么说吧，修千座容易，为什么还要明心见性？我看还可以这么问呢。
郭老师，我就语音吧。就是意思就是说，老人讲的，我们时时都在见性。那既然都已经是在见性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心见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你不肯呢、啊、老人虽然这么说还是不肯时时就见性，所以还要修。还有一种人说我肯呢、啊、你肯错了，这句话也容易误会。你真肯没有你肯的余地，你知道吗？这句话容易误会。你无论如何你修千座啊。
我肯定是修千座没有问题，主要是人家没有灌顶的，没有修心中心的，在听老人的时候就提出这个疑问了，说那这么容易的话，而且这个见性也不是说我肯不肯的事情，他时时都在见性当中。这个心是性之所用嘛，性是体嘛，本嘛，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时时都是性的作用，那贪嗔痴是不是性的作用啊？人家扇他一巴掌是不是性的作用啊？人家把他的财宝都夺走了是不是性的作用啊？他随着烦恼流浪不能自主的时候是不是性的作用啊？把性的作用看得太轻忽了，太轻飘了，这个就没有用了，这就没有用了，这对这烦恼没有用，这个一切是性的作用就成了一句虚话，没有用。他对于一切都是性的作用这句话有误解，他误会了。一切都是性的作用在有一定的时候这么说，但是他并不是就是普而可以用的一句话。他你要是什么时候都存在的一句话，这就不对了。一切都是性的作用，你这么说反倒你这一句话反倒遮障了真正的性。如果他揪住这句话了，那不是我们打气的时候都说过吗？你吃饭你把这性给吃进去了，你走路你把性给踩死了，你拍了一下桌子你把性给拍住了，那怎么办呢？你天天都在灭佛性啊。所以这句话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说的，我们现在谈不上一切都是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是受着这个障碍呢，这是性吗？这是明明是被相所爱了，这都不是性的作用的问题，这谈不上用，现在是被相所爱，他自己应该有数，啥性的作用啊？那作用得是说的那是妙用，那个时候说是用，现在正被爱着呢，说啥用啊？说用有用吗？他用不起来，他还两头着呢，他还有障碍呢，说一切都是性的作用太早了，用不起来，成了一句虚话了。哎，我只能解释到这儿了，如果齐老师解释我想应该比我圆满的多。这个问题，哎呀，我总觉得不说比较好。这个问题是给修行人参的， 你修行人到了这儿他就知道了，别人说他修行好没有用，他自己觉得有什么益处也没有用，因为生死是无情的，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嗯，他能够在这儿参，能够在这儿问，然后他自己找答案，这就最好了。嗯，你可以试着你的，你说说你的理解吧，我先听听你的理解怎么样。
郭老师，我当初我就是不太敢回答，我就是觉得确实是老人说这个话就是要叫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抓紧时间修行，趁着我们这个色身在哈，有这样的法缘，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去修行，否则的话一口气上不来的话就错过了还是怎么，可能还在轮回里，那以后还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因缘去来修行，我是这么理解。然后至于这个性在不在，理论上的话性是不生不灭的嘛，就算我一口气上不来的话，中阴身里也是性的体现嘛，是不是也是性在用嘛。如果说真要说性哪里去哪里了，哪里都是性呀，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老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说是在针对我们修行的人讲，他就是在说到那个性的用的时候，就是说一口气上不来，就是这个就不能用了。
那你都闷绝了咋再用啊，或者你都堕畜生道了那咋再用啊。我们现在撇开老人的，咱们两个说，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了，性在哪里呢？性在哪里呢？性的一口气上不来了，性的用在哪里呀？你要是有一口气的时候，那是饥来吃饭困难眠，那一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性的用在哪里呀？
主要是那一段吧，就是老人说到一口气上不来吧，用就用不了了，感觉性也没有了的，有那种错觉吧。当然我们从所学的这个理论上来讲知道性是不生不灭的嘛，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问才是可以能够来回答。对的，郭老师，就是你这个问题一口气不在了，那吃饭睡觉这个性的用在哪里？对，就是这个问题。哎呀，那这个性的用在哪里呢？
你可以参一个简单一点的，你想想，不是让你一直提着，但是你偶尔想一想，就是那个，先不说一口气上不来，没事儿，你万寿无疆没关系。你就是说，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性的用在哪里呀？你也没办法用它呀，你又睡着了，你又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性的用在哪里呀？你先想想这个也行。
郭老师。举例用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这个不太合适，因为睡着了的话还有呼吸还有心跳，所以说我也可以想到那个性是在用的。问题是死了以后那个用在哪里呢？
这个修行人有几个问题，心中心也有一些典型的问题，你问的这个就是心中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问的这一类的。你可以看一下具解秤砣的那个，就是鸡死皮带呀、什么皮带骸灵啊什么的，就是这个皮带在此啊，骸灵在什么地方啊，具解秤砣里有专门有这则公案，对于这个问题有所阐述，你要是好奇你可以看一看。
那郭老师我就这么理解吧，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也就是死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无非就是中阴身或者是堕到其他的那个道里边去了，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性啊就是用在这些方面了。但是呢老人就没有继续把这个事情说下去，他说到那里一口气上不来，看你还怎么用，他就不再说了，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疑问。
那你说的那个都是后话了，他又死了还没来得及堕呢，这个时候在哪里呢？
还没堕是不是就是中阴身了？中阴身是不是马上就起现的呀？反正我也是在猜，老人也没有说。
中阴身并不是马上起现，它还有闷觉期啊，那个时候还没起现呢，闷觉期以后慢慢的醒啊，后面才有后面的折腾，还有个闷觉期，有很多的东西老人没有说，你自己会碰到的，所以这个事儿，这些礼得亲切处，才行。曲解秤砣里的第78个有说这个事儿，刚才我在网站里找了一下，找到这个，好奇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但是也是只供参考的。假如一个人没有贪嗔痴慢疑了，这个人是不是正果了？他没有贪嗔痴慢疑，他就不会立一个说我没有贪嗔痴慢疑，他立一个这个，这就是吃的体现，这是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人是不是正果了？他有一个这个是不是正果了，在他还是吃的体现，他贪嗔痴慢疑的吃就很明显了啊。回答完毕，你看看我这个回答，你看看你能不能相气，不能相气再另说啊。9点上座，11点下座，整体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啊。你是提前下座了3分钟还是咋的？你想说啥？
郭老师，我再好好想想，这个事情倒是要好好参悟一下的。
哦，是你的问题，对呀、啊，你说你没事想这个问题干啥呢？你没有贪嗔痴慢，假如一个人没有贪嗔痴慢疑了，假如这个人没有贪嗔痴慢疑了，那么怎么样？这个问题不是明显的贪嗔痴慢疑的体现吗？现在快白坐了，每次一坐下来不知道换了多少次腿，也不是腿疼的受不了，就是不自觉的换。如果不是腿疼的受不了啊，那就尽量的少换，何必呢在那折腾折腾的，扑腾扑腾的。那要是不是腿实在疼了，那就尽量少换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注意力还是用在咒语上，如果你实在是多换，你也不能在这个事儿上就是过多的困扰，做了就忘了它啊。如果是在做的时候就尽量少换，坐下的时候不许再回忆了，回忆这干啥呢，没有一点用处。坐下就不要回忆它了，你以为坐的时候一动不动最好，做完了就忘最好，做的时候只管持咒最好，好吧，没有其他的最好了，其他的全都是你在打妄想，打坐就是为了让你放下这些分别妄想的。潘立芳回答完了。刚开始念咒有些慢，而且有些不准，怎么办？首先这个咒语啊，在心中心的法本上很清晰，咋样叫不准呢？你照着这个字儿念，你有啥不准的呀？你是担心你念错了是吗？别有这个担心，你念了总比不念好，不要担心啊。这是关于不准的。第二个就是念咒慢，你练习它，练习它，把它念的就是熟悉了，熟悉了就快了。这个咒语并不是你要完成一个发音的动作把它念出来，如果这样就慢了，是你心里想咒，你心里头想，哎呀，时间到了，我该上班了，哎，这个想的可快了。念咒就是这样的，他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只要你熟悉咒语，一般不会存在念咒慢这种明显的问题。如果偶尔有一些念咒慢，你就别困扰你了，就把它忽略过去就行啊。这个念咒的快慢不能掐得过死，掐得过死你就没有精力去念咒了，也不好。
最近修六字明2个月了，最近胳膊酸痛厉害，容易起焦躁情绪，情绪一来有的时候难以压制，要好一会儿才要平复。你不应该关注打坐的时候那个情绪怎么样，你知道吧？你想要从那个情绪中平复过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别理会这个焦躁，你知道吗？别理会这个焦躁，只管念咒，心中心也好，还是六字明也好，都是在坐下。你修了2个月。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不是说你坐的状态越来越好，而是说你坐下，你的那个心越来越稳了，你那个心越来越不容易受外界干扰了，你那个心越来越平静了，就是在坐下的。本来说平静是不大对的，但是你修六字明你会有这个体验的。至于坐上有的时候难受，你也能坐下来就很好，别理会情绪的焦躁和情绪的平复，都是不应该理会的。也许你这一坐坐的你感觉很好，情绪非常的平静，那也不用理会它，这也没有什么好的，赶快过，忘了它，不在这儿取决于好坏。你不管是怀孕比较敏感呢，还是打坐的一个阶段，你就尽量的忽视这个问题，情绪焦躁也没事儿，情绪焦躁也没关系，只要你能打下来就行，没事儿，没关系，不理会它， 就是情绪的焦躁和平复都不理会它，不是在这儿找东西，不是让你心平气和。嗯，学佛不只是心平气和，你知道那在那个中游里面呀，在那个中游里面的那个到后面的阶段了，那就是佛，那就是放光了。你迎着这个光，你迎上去，你合上去就成就了。你合不上去，你都可能要投胎了。那中游里面的那个佛放光，那就有到后面就有那个两个呀，哪两个呀？就是那个第三阶段吧，那就开始有佛放光的那个来接引你的。到那个时候，那个佛放光刚开始放的是寂怒，是寂静的，后面就有愤怒的。那个愤怒的和寂静的，那都是佛。那个中游里头的那个愤怒像现的可怕了，什么拿着人骨头，喝着人血，敲着人骨什么什么的，哎呦可吓人了。就那个也是佛，你别误认为心平气和就是学佛，学佛的成果就是要心平气和，不只是的，心平气和和那个不心平气和，这两个都是好的，你别立一个一定要情绪平复，别理会那个平复和焦躁，这说的太啰嗦了。你每天打坐多长时间？你要是每天打坐六字铭一个小时，你打了两个月，我敢肯定你的那个心性已经平稳很多了。你就算是你打半个小时，你能坚持两个月，你的心性也有平稳的时候，你是知道的，要不然你不会这么坚持，肯定的。这个赵什么梅啊，这个师兄啊，你私下给我发的很多，我也没有来得及看，好像在叫什么，这个佛心经的什么问题之类的，我没看出来你是有问题还是什么，你是想让我看你的见解，你们的见解各有道理，我就不看了。你既然自有见解，那还问什么呢？你是有问题，你这个是你的问题吗？还是你有自己的见解啊？你要是想问这个问题的话，如何长养圣胎，你要想听我说的话，那我就说一句了，那你就得回答什么叫做圣，你先回答一下，你说完了我们再说长养圣胎。那你自己，你不说平静很多吧，你自己有改观的，这个改观不一定要用平静来衡量，你自己是有改观的，这个改观比平静要大，你用平静来衡量就小了。你平时也不要在平静和不平静上花这么多心思，反正你为了身体健康你要平静那是另说，你学佛法就不要考虑平静不平静了，你在这顶上花心思越少不是越好吗？心思越少越容易休息嘛，是休息的心态，我们不说平静的心态好不好？静很多啊，不容易起情绪啊，就是这一类的，对于打心中心的师兄就不值得一说，比这个好处要大得多得多，一般不在这儿说什么，所以你在这儿讨论不出结果。哎，应该是说不容易起情绪是正常的，但是也不理会这个，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大家都不会注意到这儿，不起情绪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但是大家一般不注意到这儿，也不聊这儿，我看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问大家没有必要。对你来说啊，心情平复很好，心情不平复又怎么了，也没大事儿。心情不平复你还是继续的做，也这么过一天，不平复了就不平复了，不平复以后忘了它，这就行了啊，别在不平复上有压力，本来就不平复，再多了一层我要平复的压力更累了，没有必要啊，都忘了它。